云彩飞扬。
让每一朵云彩的生命牵引着你心灵的飞扬。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
听听别人的故事，想想自己的生命。亲爱的朋友，您好，我是念慈。欢迎您收听《云彩飞扬》这个节目，是由救恩之声广播中心所制作播出的生命故事集，期盼每一次邀请的来宾所分享的故事都能够让您的生命得到更多激励和反思。今天我们的来宾是目前在桃园平镇崇祯堂担任牧师的温永生牧师。温牧师同时也是客家宣教神学院的院长。出生在淳朴农家的温永生其实是第五代的基督徒了，然而他在大学以前从来没有认真地去看待基督信仰，直到大一的迎新会上他遇见了一群基督徒，这才开始思考他人生价值以及如何去面对人生目标等问题。现在就让我们一起借着温牧师的自述来分享他的故事。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平安，我是温永生，我现在担任桃园平镇崇祯堂的牧师，同时也兼任客家宣教神学院的院长。我出生在屏东内埔的客家庄，是一个非常淳朴的乡村。我有两个哥哥一个姐姐，我是老幺。父亲是佃农，很辛苦的拉拔我们四个兄弟姐妹长大因为父母务农，我们从小都要到田里帮忙做田里的事，种黄豆啦，除草啦，割稻子啦。随着我们的年纪的成长，只要适合我们做的，父母亲都要我们下田帮忙。除了田里的事，家事也都要分担，像扫地啊，煮饭啊，烧洗澡用的热水这些都是少不了的。另外还要喂鸡、喂鸭、喂狗、喂猪反正家里当时养什么就要帮忙喂什么。读小学、读国中的时期，放假的时候最怕听到的就是听到爸爸妈妈的命令说要我们去田里帮忙。哇，那天准是苦日子。所以放假又能出去玩，哇，那就是难得的快乐日。因着这样的家庭背景，我从小就很能体会耕田的辛苦。小时候父母亲做完一天粗重的工作，就常会听到他们腰酸背痛的叹息声。我的母亲今年90岁了，她的身体还不错，很硬朗，只有脚会麻，背会痛。不过这个痛也常常让她痛得受不了，她常就会在我面前说这是他年轻的时候做太粗重的工作造成的。有一件事我不会忘记，就是读小学的时候，有一天夏天的夜晚父亲坐在床边摇着扇子，准备凉快些就要睡觉，边摇他就边叹息。我在一旁念书， 后来他就把我叫过去，跟我说：“永生啊，耕田很辛苦，要好好念书。”我忘记了当时我怎么回答父亲的，不过父亲的话我却永远记得，他的话激励我要更认真读书，有一天要出人头地。我的努力没有让父母失望，我是在很乡下的小学第一名毕业，拿到县长奖，非常的高兴。后来到了国中，到了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学校，竞争就厉害了，不过在国中我竟然还能够第二名毕业，甚至在高中联考的时候，全校最高成绩考上雄中。那在雄中的三年，我就在外面租房子，开始离开家，住在外地，开始过一个比较独立的生活，周末礼拜天才回到屏东的老家。在高中的三年，上帝也非常的恩待我，在大学联考也让我第二志愿就考上台大化工系。放榜的时候，我相信我的父母一定觉得非常光彩，就差么一点没有放鞭炮。求学的路对我来说是非常的顺利，而且让人羡慕。可是在我的内心深处，却有一段人所不知道的心路历程。我的名字叫做永生，永远的生命。很多朋友听到我这个名字，看到我这个名字，都会很好奇地问，你这个名字是改过的吗？还是出生的时候就取的？其实我这个名字是有典故的。我是第五代的基督徒，我五代前的祖先就信了耶稣，一直传到我这一代。我的父母没有机会受什么教育，父亲大概就相当于现在的小学毕业，母亲就没有机会读书，可是他们礼拜天都会上教会，是虔诚的基督徒。所以我从小就被父母要求要到教会去上主日学、青少年团契。我后来长大了，我就问我的父亲母亲说，为什么会取我这个永生这个名字呢？他们就告诉我说，因为我出生的时候刚好家乡的牧师来探访，牧师知道我的大哥叫永寿，二哥叫永全，所以就建议我父亲说，那你这个老三就取永生好了。我爸爸就接受牧师的建议，就帮我取了这个名字永生。所以这个永生是我出生的时候就取的名字。所以我就成长在这样的一个基督教的家庭，承袭了很多信仰的习惯，包含我们每天吃饭都要做好桌子的时候，爸爸带领我们做谢饭祷告，我们才能够动手开始吃饭，这个成为我们家非常好的一个习惯，很好的传统。可是虽然我在这样的家庭背景中成长，可是我感觉到我并没有真正从神来的生命，也就是说还没有重生。我记得我高中以前，我一切的人生的目标就是为了考试，我要考好的成绩，联考的时候我要考好的学校。因为父亲的那 一句话激励了我，耕田很辛苦，要好好念书。所以我高中以前一切都是为了联考，一切的努力都是向着这个目标，就是要联考。那我记得当我考上台大的时候，我们在台大呢都有一个新生的调查，就是台大有团契，通常在新生在注册的时候，在体育馆门口排队注册，那些团契的学长学姐就会一个一个的来访问我们新生，问我们说你是不是基督徒，若是他就给我们资料填写，邀请我们参加团契的聚会，若不是他就发给我们慕道班的邀请卡，留下资料，然后邀请我们去参加慕道班。 我记得就这些学长学姐来做访问调查的时候，他也来到我面前问说，你是基督徒吗？我迟疑了一下，我就回答说，大概算是吧，自己没有什么把握。虽然从小去教会是父母要求去的，上主日学、青少年团契，也参加诗班，觉得蛮好玩，也喜欢音乐，就这样子去教会。可是自己觉得跟这位上帝、这位主耶稣好像没有很亲密的关系，所以表面看我承袭了基督教信仰的习惯，遇到困难也会祷告一下，吃饭在家里也要谢饭祷告，可是我的生命里却不清楚重生。所以那一次学长来访问的时候，我只能说一些比较没有把握的，就是大概算是吧。没想到学长递给我的就不是弃友的名单，而是慕道友的邀请卡。后来我就开始了大学的生活。我觉得这个过程当中上帝很奇妙。就是上了大学，已经脱离了那个联考的包袱，联考的沉重的压力，我就开始思想两个比较大的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人生的意义到底是什么？我的目标，人生的目标到底是什么？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我也开始在想一个问题，到底耶稣是真的还是假的？耶稣真的是人类的救世主吗？假如不是，我就不要花时间了，我就不要去这个为了应付家人就不得不去上教会不需要花这个时间了，我就做我喜欢做的事。可是假如若是，那我就要好好的来认识这位耶稣。所以这两个问题在一个大一的新生来说，开始带领我去思考生命的问题。那第一个问题讲到人生的意义跟目标到底是什么，我就想到说，国中的时候我的目标很清楚，我就是要考高中，而且我要考好的学校。读了高中，在南部来说能够读到雄中也算非常不错了，我的目标达到了。可是我读了高中，我知道还有一个重要的目标，就是大学。很多人都告诉我说大学很重要，要好好考大学，所以我的目标也是我要考大学，而且要考好的大学。所以当我考上第一志愿、第二志愿的时候，哎呀，我很高兴，我的目标达到了。可是我再问我的人生，那下一个目标呢？当然我知道还有硕士、还有博士可以去追求，可是我问的又远一点，我说那整个人生呢？整个人生的目标是什么呢？我开始就觉得答案不清楚了，到底活在这个世间，我的目标在哪里？我要怎么去找到我人生的目标？我生命的意义要怎么去寻求，才知道我活着的意义是有价值的？那这个问题在我里面思索的时候，跟第二个问题其实有相关，就是我从小到大，我的家庭是基督教家庭，家里都有基督教的信仰的习惯，有那些生活，父母也逼着我们要去上主日学。我还记得小的时候，我偷懒不太想去，妈妈还骂我说，你要做魔鬼头是不是那我一听妈妈生气了，我就不得不继续的去上教会的主日学。我是这样的情形下，一直跟教会有这种藕断丝连的关系，有去教会但是又不是很投入。所以我就上了大学，联考的包袱没有了，我就开始想，到底耶稣是真的还是假的？若是真的，我就要好好追求认识他；若是假的，我真的就不要再花时间了。所以当我想要做这个决定的时候我就觉得我应该先来了解。 以前我记得我的大哥曾经鼓励我读圣经，特别我高中的时候，他看我大概不太看圣经，他就说，永生啊，你就读中英文对照的圣经嘛，一面读圣经呢一面可以学英文啊。虽然我大哥这样鼓励，我还是没有读，我还是忙我的功课，忙我考试要考的科目，忙我联考要考的那些考试啊。所以我就感觉到我对信仰实在是不清不楚。那现在我要做重要的决定了，我既然上了大学，我要决定到底耶稣是不是真的，到底耶稣可不可信。所以我就觉得这个是重大的决定，我不能马上做决定。那我就想，既然在新生注册的时候，团契的学长学姐来调查，给我这个慕道班的邀请卡，所以我就想说，我去参加慕道班，我好好了解看看，我好好追求看看，好好认识看看，到底耶稣是不是真的，是不是值得我来信靠他，值得我来跟随他。就这样参加几次的慕道班，听到很多以前没有听过的道理，听到很多以前不明白的福音的真理。我发现这个耶稣真的是可信的，耶稣所带给我们的基督信仰是那样的宝贵。而且从慕道班的那些讲员所讲的，也谈到生命的意义，谈到人生的目标，好像就在回答我选手的问题我整个人好像就开窍了。我就发觉说，基督信仰就是我所需要的一个答案。所以我就决志接受耶稣。我记得是在一个有一次的慕道班，是范大林长老那次来讲道，他呼召的时候我就举起手来，决定我要接受耶稣做我一生的主宰，接受耶稣为我的救主。那我就开始过基督徒的比较正常的生活，开始学习读圣经以前都不读圣经的，我大学一年级我就开始来读圣经学习读圣经，也参加团契的聚会。那周间参加团契的聚会，周末礼拜天我就在台北参加一个教会，我就这样子开始了我信仰的追求。那我越追求我就越感觉到其实我也是一个罪人。我发觉我过去是那样子的自私只是为自己。国中的时候就是为了考试，考上更好的成绩，考上更好的高中。高中的时候都是为了考试，也是为了要考更好的成绩，考更好的大学。所以我整个脑筋想的都是为自己，都是要为自己争取更高的成绩，更大的成就。所以我在信仰上开始追求的时候，我就开始发觉我是一个很自私的人，我过去是为自己而活。我就想到圣经的话说，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最早的时候我没有办法接受人是罪人，可是我读了这圣经开始追求，我开始看到自己的本相。虽然我从小是模范生，在父母的眼中是乖孩子，很肯念书，主动会念书，功课也很好，可是我后来发现我是一个不完全的人，我很自私我都是为自己在活，为自己在努力我也看到自己其实也不是那么完全比方说我小时候为了得到别人的橡皮擦铅笔，我还骗过坐在我隔壁坐的女同学那时候家里穷，要有这些文具，有时候就是耍耍小聪明，就骗了这个隔壁坐的女同学的橡皮擦啦铅笔呀。那 以前觉得自己很了不起，自己很聪明，有这些方法可以赚得这些，不用花钱就有橡皮擦用，不用花钱不用跟爸爸要钱就有铅笔用。可是当我信了耶稣，我真的打开心门接受耶稣做救主以后，哎呀，我才发现自己是一个有罪的人。别人看我功课好，是模范生，其实我是一个罪人一个。所以我就向主认罪，开始过一个比较像基督徒的生活。那我发现当我信了耶稣以后，哎，很自然的好像有一个改变就在我身上发生，就是以前只会想到自己，只会为自己，可是耶稣进入在我生命中以后，哎，我开始会想到要去关心别人，去爱别人。哎，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奇妙的改变。那我也发现当耶稣在我生命中一直在改变我，我的新的生命一直在成长的时候，以前我觉得我过的是一个很自我中心的生活。我还记得有同学跟我借100块没有还，哎呀，我心里就很不舒服，跟他要又不好意思，不跟他要他不还，心里就很不舒服，哎呀，为了这一点点事情就活得很不快乐，那么容易多愁善感。可是当我一直的在信仰上有追求，追求在基督里生命的成长，哎，我发现好像很自然的自己的心情有改变了。后来发觉这些小事情都算不得什么，很快就过去了，很快就可以过关了。哎，好像神的喜乐啊，就开始在我的心里面越来越多啊，越来越成长。那以前我是很悲观的，很容易悲观的人，可能是我从小父母要求我要做得更好，读书读得更好，所以呢以前的教养的方式比较多是多要求不要鼓励所以我就感觉我自己很容易消极，很容易退缩，很容易就很悲观但是这个基督的信仰也开始在我身上在改变，让我对人生的事情越来越积极，越来越有正面的思想越来越有信心。那我过去呢我也觉得自己很自卑感，特别我想到一个乡下的孩子离开了南部到台北来念书，哇，那时候压力很大在学校里面班里面系里面，哇，都是各路英雄好汉他们呢又有才气，功课又更棒，功课好又会玩。那我是一个乡下的孩子来到台北的大都市那时候就觉得压力很大，感觉有一种很强烈的自卑感就侵袭我的心。那感谢上帝，因着信耶稣，上帝改变我跟圣经的真理说我们在基督里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圣经的真理这样说，我们信耶稣的就是上帝的儿女，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的儿女，是一个尊贵的身份，是一个荣耀的地位。这样子的真理也开始改变我的思想我开始觉得哎呀，其实我在神的眼中是宝贵的，那神是无所不能的，我借着祷告依靠他这些都可以胜过所以我就发现我的生命开始改变，以前比较自卑的现在不是那么自卑了，胜过了自卑的那种情节让我越来越能够肯定自己。然后上帝也帮助我在功课上进步成长，看到说我在台北的大都市，在台湾一个可以说是大家羡慕的大学里，我还是能够在功课上有一定的表现我的自卑感就越来越小，我的自我肯定越来越多我就看到上帝在我身上做了这样的改变这种改变是很奇妙的，不是刻意去勉强自己去做的，是上帝在我心里面就自然的成就了这样的事情。所以当我现在回想起来，哎呀，我就觉得非常的感恩想到我能够来到台北念书然后真正的在团契里面认识了主耶稣然后经历重生得救的恩典，生命开始有改变，我觉得这是非常奇妙的一件事情，非常奇妙的事情。所以 在过去的日子里我就觉得这个信仰太宝贵了，这个信仰真是让我的人生有一个一个提升从过去的那种自我中心提升为能够活出爱心从过去的这种自卑的那种感觉能够开始肯定自己，也开始能够有一个积极的乐观的一个态度。那我觉得这样的改变真的是非常的宝贵。而且在我团契的几年我在大学的时候参加学校团契，也学习服事，哇，在服事的中间看到上帝也会使用我，使用我去帮助别人当我去关心人的时候，发现人的问题不见得比我少，虽然他们也成长在大都市，我是乡下来的一个年轻人，可是上帝爱我，给我的恩典也很多，所以可以从这样的当中，在服事的里面我又得到更多的肯定，看到上帝给我恩赐才干，所以我就觉得哇，我这个人不需要自卑，不需要自怜，我已经找到了一个好的目标，一个人生的方向。所以这个信仰当我经历的时候，哎呀，我就觉得真是宝贵。就像腓立比书保罗说的，说我以认识我主耶稣基督为至宝今天回想起来，我还是非常同意这句话，耶稣基督就是我人生的至宝。
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彩飞扬》节目。刚才我们已经分享了温永生牧师的故事，他的成长背景、求学的过程等等。他说自己在大学以前只知道要为自己追求更好的未来，徒有基督徒之名，却没有基督的生命在里面。虽然他的学业一直很顺利，但是因为出生在乡下的农家，他始终摆脱不掉自卑的阴影，因此在个性上以及对人生许多事的看法上都过于消极悲观，缺乏自我肯定。然而当温永生透过学校团契的帮助真正进入基督信仰之后，他经历了神在他生命中所成就的奇妙改变。他不仅开始有自信，对生命及未来充满了盼望，而且还在服侍别人的当中学习着耶稣基督爱的生命。在他渴慕真理、热切追求真理的过程里，他开始感受到神对他的呼召，心中隐隐约约觉得希望成为一个传道人。可是以他的家庭状况而言，他是父母眼中振兴家门的最大寄望，如果一旦成为传道人，岂非毁灭了他们的期望吗？这使他感受到一股强大的反对压力，尤其这股压力来自母亲。他该如何面对这一切呢？让我们继续听听温永生牧师在这一部分的生命经历。
刚刚我有分享到我在大学一年级我就真正的认识耶稣， 我接受了耶稣做我的救主，然后在大学的四年我就开始学习做一个基督徒，过信仰的生活也在团契里面追求团契里面有一些训练查经的训练，服事的训练我都把握机会参加我也记得那时候校园团契办了大专灵修班还有训练会我也都有机会去参加学习做童工就这样的追求的当中，开始神在我的生命中有更进一步的带领我记得我考上大学我对我出生的背景的那些人有一个负担，有一个感动，就是应该以后有回馈我想到的父亲是农夫，他们都是很辛苦的工作，我就曾经很天真的想，我既然读的是化工系，那以后可以怎么样的回馈那些农民呢？怎么样来帮助他们呢？我曾经有一个很天真的想法说，或许可以到肥料工厂去工作以后看能不能有一个便宜的肥料来帮助农民，或是农药厂之类的，总之就是农夫用得到的东西，我看能不能按照我所学来帮助他们，减轻他们生活的工作的负担，增加他们的收入这是那时候很天真的想法。可是这样的想法就是让我想到，我读书不要再为自己活了，我应该也应该要为这个社会这个人权来谋福利。所以我在信仰上在追求的时候，我也开始在思索，到底人生最宝贵的是什么？难道我读化工系做一个工程师，以后在农药在肥料方面来帮助农民，就是给他们最大的祝福吗？他们所要得的就只有这些吗？当圣经的真理更多的向我启示，讲到人生的目的，讲到人从哪里来往哪里去当我了解到这样的人生的启示的时候，我的思想开始在改变。我就想到说，人生在世间是短短的几十年，我们若是得着了这今生的好处我们在今生也有很好的享受，物质的享受，可是假如我们离开世间了，我们的灵魂去到阴间，到那痛苦的地方，没有得到永远的生命，没有得救，与神永远隔绝，那这样子的人生其实也不是最幸福的人生。所以假如我要回馈我出生背景的那个群体，我给他的只是今生的一点好处，那么我对他们的贡献，我给他们的祝福就太少了。所以我就开始在思想，那到底人生中最宝贵的是什么呢？我从圣经在追求的时候看到，其实人生最宝贵的是要得到永远的生命，人能够与神和好，能够脱离罪的咒诅，有一天不会灭亡，不至于在地狱硫磺火符里面受永远的痛苦，我觉得这才是最大的福分，这是人生最大的一个好处所以我就开始祷告说，那我怎么办呢？我假如要好好的把福音传给我出生背景的那个群体，假如我要让他们能够认识耶稣，那我可以怎么做呢？当然我那时候在团契里也看到很多在社会上有很好的工作，然后他们在教会也非常热心服侍的哥哥姐姐，有些是团契请来的讲员他们真是很好的见证，他们的见证呢也让我在思考，我也可以像他们这样，我在社会上有一份很好的工作，有很好的成就，同时我也能够好好的在教会服侍，好好的来学习传福音，帮助我周围的人来信主可是当我往这方面去思考在努力的时候，我越来越了解我自己，我大概没有办法两方面都做得非常出色，我又是一个非常成功的工程师或者是大学的教授，同时又在教会表现得非常的好，特别是那时候有一个感动，就是我要在教会有更多的服侍更多的贡献， 那我就想到，假如我社会上占了活很多时间，我又要在教会有那么多的投入，有那么多的摆上，我大概没有办法两边都兼顾得很好。所以开始心里面竟然就有一个挣扎，就是是不是真的要全职出来去做一个传道人，做一个牧师，做一个传道。这样的过程中，曾经有一次我在教会的团契就有一个姐姐在我大二的时候就问我说，哎，永生啊，你有没有考虑过要当传道人其实那时候我一听啊，我就有点吓一跳，我就想说我功课还读得不错，还不需要考虑转行，你怎么问我要不要去转行读神学院去当传道人。我就听过就忘了，心里觉得这是不可能的事情可是到了大三的时候就是我刚刚说的，我开始思索毕业后的道路，我就开始思索到底要怎么样能够对人群有更多的贡献。诶，我就开始想到我好像不是那么能够在社会上跟在教会的服事上有都能够有那么多投入，又有那么大的一个成果的一个情况。所以我就开始为这个祷告，我就开始寻求我是不是上帝在我身上有呼召我记得那个时候我也看看我学校里的老师，哎，我就越看就觉得，假如有一天我也像他们一样在学校里面教书，哎，我好像不太羡慕做这种事情，我好像不是那么羡慕要像他们这样，好像上帝就在我里面开始改变我，开始要我走一个全职的路。可是当我想到真的要走全职的路的时候，心中就有一个很大的害怕，这个害怕就是我知道我的家人一定反对，他们那么辛苦培养我来读书，我在四个兄弟姐妹当中书是读的最高的，我的父母对我一定有很高的期待，特别是我的母亲他后来也跟我讲一个他的故事，说当我考上大学的时候，爸爸的童年就是他的同学就跟他讲说，哎呀，某某人啊，你以后不用再挑本机了意思就是说苦日子过去了，儿子可以帮你翻身了所以我妈妈对我当然一定有期待的，我也知道，所以我心中非常害怕一直的不敢做这个决定不过这种感动在我心里却是越来越强烈，越来越深我记得在大四的寒假，我去参加客家的灵修会那次的灵修会没有想到那个讲员竟然呼召说，我们中间有没有人要全时间服侍主，要献身做牧师传道。哎呀，我就在祷告的一年多的时间寻求，那一天就有很大的感动，感觉到说是我应该在神的面前来做决志的时候。所以就在那一次的培灵会，我就站起来表明我的心志，说我愿意全时间的来服侍上帝。那虽然我在人的面前在那个聚会中决志了，可是我还是不敢让我的家人知道，那因为我知道这个让家人知道一定是很革命式的事件，一个会发生在我的家庭中。那我一直到了服役我都不敢让家人知道，我甚至想说在台湾若要读神学，大概是在家里会起革命的，最好呢还是去美国先进修一段时间，然后在美国再读神学家里大概就反对不到了。曾经为了这个也想去考托福，可是每次把托福的资料拿回来的时候心里就有很强烈的不平安，觉得自己好像在走一个妥协的道路，所以又把这些事情放下来了，然后继续的为这个祷告。那感谢主一直保守我的心一直的在献身全职的事情上没有退缩。后来退伍之后在中央研究院工作了一年做研究助理那个期间呢 父母竟然在家乡教会牧师的探寻下知道了这件事情，我也不晓得当时怎么样传到家乡教会的牧者的耳中，就这样子母亲知道了，哇，真的是好像天翻地覆一样的事件就发生了。母亲曾经反对到一个地步就跟着二哥从南部到台北来找我，要来劝阻我打消我这种念头，而且哭哭啼啼的来表达他的强烈的反对甚至说呢，假如我去当牧师，他要去庙里当尼姑，哎呀，我听了更是难过。后来母亲二哥都回去了，我继续在上班工作，可是神的感动在我心里是那样的清楚，一直为这个祷告，怎么办呢？到底要怎么往前走呢？那段时间可以说是我最痛苦的一个日子。我知道我要孝顺母亲，要让她高兴，让她满意但是上帝的呼召也是那样的清楚所以我就为这个祷告也在寻求上帝，就给我很深的感动就是继续往前走所以我就工作一年之后，我就考神学院，考上以后我就辞职了，我就进入神学院就读。母亲还是很反对每次我回家，她总是一把鼻涕一把眼泪讲到说以前本来就是期待我赚大钱的，现在都没了，而且他最担心的就是当牧师当传道人很辛苦，这个很清苦的一件事情。他就讲到他过去家乡的教会我的母亲是屏东万峦乡人，他说他以前在家乡的教会那个牧师养很多孩子都很辛苦，钱不够生活压力很大，所以他常常会送菜去送肉去去关心牧者。他说牧师就是这样辛苦的一个行业，没有想到他的儿子竟然也要去当牧师，所以他反对我的主要原因就是怕我吃苦，怕我就像以前他的家乡教会的牧者一样。所以这是母亲的心。我就想到说我的姐姐曾经也因为妈妈反对的很厉害，曾经也跟我讲说，永生啊，我看哦，你不适合做牧师，因为你看看那些做牧师的人啊，都是靠嘴巴吃饭的，我看你一点都不适合做牧师。我的姐姐其实很了解我，因为我从小就是不说话的，很安静的也很内向的。我记得小学的时候老师们家庭探访，每次来到我家我都躲得远远的，很害怕，很怕见老师就是那么内向的一个孩子所以我的姐姐很了解我，她就用这个方式想要劝阻我。可是那时候我已经决定就是要读神学院了，所以我就放在心里，可是我觉得我还是要顺服上帝。那么后来我读神学院的时候，母亲还是很反对，一直觉得我不应该去读神学院。那么我只能够忍住这样的痛苦继续的祷告每次也安慰母亲说，现在传道人的生活不像以前了上帝也会负责。所以我就立一个心志，说我读神学院的时候我不能够拿家里的一毛钱的，我要依靠主，而且呢，甚至可以的话我还要给母亲钱，让她知道我过得很好，我是足够有余的就这样子上帝帮助我熬过了神学院的三年。那后来我也去开拓教会，那感谢上帝，这几年我的母亲就不反对了，相反的她还支持我 当我们教会在建堂的时候，哇，他还很多的为教会的建堂来奉献。我看到上帝是信实的，而且母亲也在我身上看到我这个儿子其实是很愿意孝敬他啊，他现在很喜欢也跟我住在一起啊。我就想到过去这年日来上帝的恩典真是诉说不完。那有人会问说，为什么温牧师你对客家那么有负担，你现在也在做客家的工作啊？其实这个当然跟我的背景有关，就是我读大学的时候我就在台北的客家教会聚会，我记得那时候彭德郎牧师就是这教会的牧师，常常带着我们这些年轻人大学生就到了北部的客家庄啊，来做传福音的工作啊。我有机会去北部的客家庄去传福音的时候，哎呀，我就看到北部的一些客家的教会很软弱，有些教会呢二三十个人聚会啊，不像我南部屏东内埔的家乡教会有100多人聚会。所以我到了北部后才发现说，哎呀，教会怎么那么荒凉开始就心中对客家开始有负担。然后又听到说客家的基督徒比例很低，只有 0.3%、所以我就开始对客家的福音工作有一个很深沉的负担，觉得这是我的骨肉至亲，我真是要来向他们还福音的债。所以我在读神学院的时候，我的目标也开始锁定要向客家人传福音。感谢上帝，上帝很奇妙的带领我在神学院的第二年，我就到了桃园的平镇，在那里学习开拓教会。那毕业的时候我就留下来继续的开拓。那我也很高兴我的师母她也在我毕业的时候跟我一同结婚我们就同心的在平镇开拓教会她不是客家人，但是她非常认同客家的宣教，她愿意跟我同心一起来服侍客家人这20年来我感谢上帝这个教会也建立起来了，从自立到建堂到现在有一些力量做宣教的工作也在青浦的地方就是桃园高铁站开拓一间新的布道所我看到上帝正在施恩。我们最近也在推动客家的10年倍加运动，从2005年到2014年，那我真的相信上帝会赐福客家的施工，让客家的百姓更多的人可以得救，让台湾440万的客家族群因着有许多人向他们传福音，他们可以进入神的国。所以回顾过去服侍上帝的日子真是看到上帝的恩典真是很丰富，上帝的恩典真是非常的宝贵我就想到圣经有一句话这么说就是在哥林多后书4:16-18，那里说，所以我们不上胆，外体虽然毁坏，内心却一天心思一天，我们这自战自轻的苦楚要为我们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原来我们不是顾念所见的，乃是顾念所不见的，因为所见的是暂时的，所不见的是永远的。其实这段经文很能够描述我为什么会从大学毕业，在一个最高学府毕业之后愿意献身做传道，愿意做牧师这段经文讲到人生的一个很重要的价值观的问题这里说，我们不是顾念所见的，乃是顾念所不见的，因为所见的是暂时的，所不见的是永远的。保罗得到很宝贵的启示告诉我们，我们今天眼睛看得见的都是暂时的，有一天都要过去的，可是眼睛看不见的是存到永远的。所以我们要相信那看不见的有更宝贵的等着我们去追求，等着我们去得着。所以当 我信了耶稣，蒙了上帝借着圣经的启示，让我的人生观有很大的改变。那我回顾过去的年日，我献身当牧师做传道人，我真的一点都没有后悔。我觉得我走在一个非常蒙福的道路，我看到许多人因着福音生命有改变，有人的婚姻濒临破碎，但是因着福音婚姻被挽回，有人本来吃安眠药想要自杀，却因着认识耶稣他有活下去的力量，这些福音的大能让人经历改变人的生命的例子，真是不胜枚举。我们看到这样的生命的见证，我就知道我的献身，我去读神学，我去当传道人，真是值回票价。而且我相信有一天在天上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所以我们盼望有更多的人能够认识耶稣，也有更多人就像保罗这里所说的，我们顾念的不是所见的，我们顾念的乃是那看不见的，因为所见的是暂时的，所不见的是永远的价值，愿上帝赐福每一位朋友，让您都能够得到永远的生命，而且过一个非常有价值有意义的人生，也愿你的生命带给周围的人一个最大的祝福。
别人的故事，想想自己的生命。云彩飞扬节目今天邀请您分享温永生牧师的生命故事。从一个农家子弟一路勤学努力，考上了人人称羡的台大，正当家人全心盼望他能够以日后的成就来光耀门楣，带领家人脱离辛苦打拼的生活时，温永生却立志要做个传道人。因为他看见福音的大能是如何的使人生命改变，他决心以传福音来圆他追求人生价值的梦。他也知道这个决定会带给父母多大的打击，但是他更不愿消灭神在他心中的感动，因此他忍耐，并且用行动表明他对父母的孝敬不会因为做牧师而有所减损。另一方面，他也相信神既然在他心中动了传福音救人灵魂的善功，就必定会为他负责到底。于是他顺服神，继续寻求神的带领。果然神是信实供应的，从读神学院到日后的开拓建堂牧养教会，温永生牧师经历了来自神数算不清的恩典。如今他的家人父母完全明白他选择的是一条蒙福的道路。亲爱的朋友，温永生牧师的故事是不是能让你也开始思考人生价值的问题呢？您也愿意走一条蒙福的道路吗？念慈衷心地告诉您，认识神，信靠神，顺服神的旨意，你的人生道路就必定蒙福。今天节目内容，我们已经得到温永生牧师的同意，将会制作成 CD 和卡带，欢迎听众朋友来索取。 另外，我们也为有心想要了解基督信仰的人预备了救恩圣经函授课程，有专业的老师有系统的带领您认识圣经真理，欢迎您的报名参加。和我们联络的方式，您可以用电话、传真或者是写信。救恩之声的联络电话是2754-1144 2754-1144，传真号码是2755-7822 2755-7822。如果您是用写信的方式，那么就请您寄到台北邮政44-80号信箱，台北邮政44-80号信箱，给云彩飞扬节目收，或者是给我念慈收都可以。节目进行到这里，又该跟您说再会了。非常感谢节目当中林瑞义老师木钢琴的演奏音乐，以及我心旋律音乐事工所提供的诗歌和音乐。念慈祝福您天天经历神，时时与主同行。云彩飞扬和您下次再会。
我是空谷的回忆，四处寻找我的心，万片溪水和山林，我心依然无处寻。说声